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日本首相不出席冬奥会，中共大使又求又威胁，胡锡进失宠落台，左派右派都想揼佢。国内经济形势良好，习近平李克强静鸡鸡改口。命案连连，华裔女南海儿离奇事件，酒店转为平价住宅。拜登民主党西裔支持率暴跌，拜贺关系筋疲力尽。香奈儿换新掌门，印度裔圈外人出任。脸书披露多间间谍公司攻击佢50,000用户。中国各地气温急降，呼伦贝尔-44.8°。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本首相不出席冬奥会，中共大使又拉又打。12月16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明确表达自己没打算出席冬奥会，中共急了，驻日大使因此发出一系列混合信号，一方面请求日本支持冬奥，一方面进行威胁。之前英美澳加等国家抵制中共奥运嗰阵，中共外宣部门自称根本就冇邀请呢啲政客，自作多情，自我炒作。而呢次中共驻日本大使孔元佑却向日本喊话，促请东京喺一片外交抵制声中支持北京冬奥会。日本时报4日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话佢冇参加北京冬奥会嘅计划，同时暗示佢仲考虑紧系咪参加美国为首嘅外交抵制。在国家利益为前提下，我们要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判断。中共驻日本大使孔元佑16日当日气急败坏地指责北京冬奥会被当作政治工具，跟住又低声下气希望日本方面支持冬奥会，并摆出理由是因为中共曾支持过日本奥运会。鉴于中共支持了东京主办的奥运会，他想日本应该善意对待中共主办的奥运会。孔的讲话是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呼吁抵制北京冬奥会之际发表。孔还声称日本有些人散布中共侵犯新疆和香港人权的谣言，但是孔元佑突然变脸，厉声指责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前几日讲到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搞到中共好嬲，话呢啲片面嘅挑衅，佢哋唔可以接受。到目前为止，英美澳加等国家都因为中共侵犯人权而对北京冬奥进行外交抵制。中共外交部一方面话冇人关心呢啲人嚟唔嚟，一方面却威胁唔嚟嘅国家要对佢哋做出坚决反制，将为他们错误的行径付出代价。美国之音报道，东京国际大学教授何其真情认为，中共持续以不要忘记中国鼎力支持东京奥运对日本施压，企图分裂民主阵营和日本的对中策略。中共正透过和亲中的前首相福田康夫、联合执政的公明党等向岸田政府施压。日本国际关系专家谢文生分析，日本是中共的对中共包围圈的突破口。中共虽然嘴上强硬，但国际情势对他不利之际，中共还是想靠日本突破各国抵制冬奥的尴尬处境。胡锡进失宠，左派右派都想揼佢。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16日微博发帖证实他将落台的传闻。胡锡进转过年就62岁了，到了退休的时候。胡锡进是网络普及，中共加大控制民间舆论，同时又要面向新国际形势，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的产物。在战狼一词出现之前，胡锡进就以谩骂的语言、侮辱性的挑衅，从中共死板单调、沉默寡言的媒体人中脱颖而出。胡说自己自学英文，还自认在英语方面他最擅长挑拨打交。在今日的中国，审查和自我审查无处不在， 但这个并不意味着胡锡进这种经党批准的人物就可以畅通无阻。一位流行博主欧洲金靴评论胡锡进，中国的左派右派都憎他，都想揼他。胡的批评者包括环球时报前撰稿人，他认为胡的形象越来越荒谬甚至危险，他同时得罪了左派和右派，右派批评他极端民族主义，而左派就认为他的民族主义倾向还不够，甚至涉嫌卖国求荣。近年胡锡进多次被曝光坐拥豪宅巨款，他的仔移民加拿大。而胡锡进的下属副主编段正图曾向中共中纪委实名举报说，胡锡进和环球时报员工张南依和现职员工高永长期存在不正当性关系，两人各为胡锡进育有私生子。段正图更指胡锡进是个双面人，表面上勤勤恳恳，私底下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海外时评人黄河认为，胡锡进的存在就证明中共统治下并非是个正常的国家政权，哪个国家政权需要又有可能去养一个战狼式的媒体专门咬人用呢？那为什么现在失宠要将胡锡进替换呢？首先，胡锡进应该是高层让他将一些正规场合、正规机构不方便讲的说话讲出去，但现在既然都跟胡锡进一样了，胡的作用反而不大。其次是环球时报的胡锡进个人色彩太浓，这个在中共党内多少是有些犯忌。从这次人事更换的安排亦可以看得出，两个人接替一个胡锡进，人选是写人民日报重要社论班子成员，似乎是更正规正式一些。这个似乎亦暗示两个结果，一个是虽然环球时报的基调不会变，比如是民族主义、战狼之类，这些是中共的整体方向，但风格将会去胡锡进化，变得更似人民日报的一本正经。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中共不会因此而改变，世界对中共的看法亦不会因此而改变。国内经济形势良好，习近平、李克强正鸡鸡改口。中共官方过去不断宣传国内经济形势良好，但近日却静鸡鸡改口。北京当局近日召开一场闭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透露中国经济非常严峻不乐观，遭遇多项困局的挑战。12月8号到10号北京召开一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七位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据官媒报道，会议中提到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时事评论员唐浩分析，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危机包括了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供给冲击和外部环境复杂。中国民间的消费需求收缩、疫情、美中关系和产业外移亦导致了原材料供给和经济情势受到冲击。官媒报道亦提到，会议中讨论到二十大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所以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会议仲话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唐浩分析，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相当严重，疫情和贸易战都导致越来越多企业走向裁员或减薪，所以六保六稳的第一项都是解决就业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扬透露，中国实际失业率超过 20%， 实际失业人数超过1亿人。会议仲提醒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严肃财经纪律， 坚决压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据官方统计，今年前十个月，全国地方政府的发债总额已经将近30兆。唐浩说，政府出粮都有困难，地方政府就更难有钱去投资公共建设，更不要说帮助地方的中小微企业发展了。命案连连，怀孕女南海儿离奇死亡的酒店如今转为平价住宅，位于洛杉矶市中心。曾发生加拿大怀孕女学生南海儿命案而恶名昭著的塞西尔饭店近日重新开张，已转型为专供中低收入户的平价住宅。南海儿命案在2013年轰动一时，今年初因串流平台 Netflix 纪录片《犯罪现场：塞西尔酒店失踪事件》而重新成为话题。这座近百年历史的老饭店向来有闹鬼传闻，位于市中心露宿者聚集的 Skid Row 区域，负责营运的非营利机构 Skid Row Housing Trust 在14号举行剪彩仪式，宣布这栋拥有600间房间的历史建筑已经100%转型为可负担住宅，将迎接600名中低收入合资格者申请租用，协助该市解决长期存在的露宿者危机。这间酒店始建于1924年，在2017年洛杉矶市议会将这里指定为历史文化地标，称它代表20世纪初美国饭店业的建筑风格。但是这栋15楼高的建筑因为历年和命案、自杀和暴力事件连结而笼罩住坏名声，除了8年前南海儿命丧顶楼水塔，80年代让洛杉矶地区风声鹤唳的连续杀人犯拉米雷斯据传曾住过这里。1947年黑色大理花命案死者生前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塞西尔饭店。纽约开发商 Simon Baron Development 在2015年收购这栋建筑，宣称耗资$1亿翻新。执行长巴隆14号在声明稿指，这项可负担住宅计划已获得私人资金自主营运，希望协助很多无家可归的露宿者找到永久安顿的住所。拜登和民主党在西裔支持率暴跌，拜荷关系筋疲力尽，美国民主党正在失去对西班牙裔选民的优势。这个少数族裔社区的杰出成员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周期前向拜登和他们的国会山同事发出警报。根据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一项民意调查，当被问及如果今日举行中期选举，他们是否会支持当地的民主党国会候选人那阵，西班牙裔选民中只有 37% 的人说他们会做出这种选择，而同样比例的人会支持共和党，大约五分一的人还未决定。而在去年，超过60%的西班牙裔选民说将为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的候选人投票，西裔美国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率暴跌23点。萨福克大学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帕莱奥洛格斯说，共和党正在削弱民主党对西班牙裔投票的控制。他们在调查中发现西班牙裔人的教育问题高得五成比例，还有移民问题，再加上共和党人的社会主义政治抨击。美国共和党战略家康达说，民主党在西班牙裔人的支持中大幅消减。共和党人不单止可以通过在教育、就业、经济和犯罪方面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还可以通过反对民主党的大政府社会主义和觉醒运动来加速西班牙裔人之间的转变。西班牙裔人对民主党正在实施和他们中很多人所逃离的家乡同一种社会主义措施感到震惊。而在另一方面，在拜登内阁，副总统贺锦丽15号对华尔街日报说，他从未和拜登讨论过是否计划在2024年竞选连任的问题， 但之前白宫曾多次表示拜登确实计划竞选连任。贺锦丽强调，拜登是否竞选连任不是他目前考虑的问题。在11月 CNN 曾报道，即使拜登和贺锦丽在公开场合表现和睦，但他们的关系并不正常，已经达到筋疲力尽的僵局。但贺锦丽在接受美媒采访的时候否认了他和白宫关系紧张的传闻，声称他并不觉得自己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斯蒂芬斯12月14号发文，恳求拜登在2024年不再寻求连任，并尽快宣布这个决定，以便潜在的民主党人开始准备接替他。香奈儿换新掌门，印度裔圈外人出任。一线品牌香奈儿日前宣布，印度裔英国人奈尔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个是香奈儿首次选择没有奢侈品行业背景的人出任 CEO 一职。现年52岁的奈尔是印度裔英国人，他曾在全球消费品公司联合利华工作了30年。在2016年他成为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奈尔的职业发展长期集中在人力资源领域，而一般来讲，奢侈品行业高管多具有金融或营销领域背景，因此在奢侈品行业奈尔完全是个圈外人。不过香奈儿睇重的或者就是他在人力资源方面的能力。香奈儿在声明中称，奈尔在以人为本的领导力方面建立了全球声誉，产生重大的商业影响。而奈尔就在他的推特中写话，我好荣幸被任命为 Chanel 的全球首席执行官，这间是一间备受推崇的标志性公司。据知奈尔将在明年一月到香奈儿就职，而之前的首席执行官亦是香奈儿品牌持有人韦特海默将出任全球执行董事长。脸书披露多间间谍公司攻击他50,000用户。脸书的所有者 Meta Platforms 公司在12月16号发布报告，点名指控6间私人间谍公司针对他平台上约50,000用户实施黑客攻击或其他违规行为。在 Meta 公司和这些私人间谍组织展开斗争之际，美国科技公司、国会议员和拜登领导的政府针对数字间谍服务供应商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尤其是以色列间谍软件公司 NSO Group。 今个月较早前，这间以色列公司被列入黑名单，之前几个礼拜该公司被多次曝光它的间谍软件被用在打击公民社会的行动。 Meta 公司的报告说，他们已经暂停了大约1500个虚假账号的使用，这些账号大部分是由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等7个平台运行。 Meta 公司说，这些黑客攻击的目标涉及百几个国家的用户。 Meta 公司没有详细解释它是如何识别这些间谍组织的，但它自称营运着一些世界上最大的社交和通讯网络，并经常夸耀自己有能力从它的平台上发现和清除恶意行为者。以色列的私人情报公司克立方就是其中之一，他因为替荷里活强奸犯韦恩斯坦在女性受害人身边安插间谍而臭名昭著。 Meta 公司说，这间间谍公司布置虚构人物在网上和目标聊天，并收集他们的电子邮件，很可能是为了以后实施钓鱼攻击等行动。其他被 Meta 点名的公司还包括 Beltrus， 一间去年被路透社和互联网监管机构公民实验室曝光的印度网络雇佣兵公司，一间名为 Bluehawk CI 的以色列公司，以及一间名为 Citrus 的欧洲公司。 Meta 指控所有上述公司都实施了黑客攻击。中国各地气温急降，呼伦贝尔-44.8°，冷空气持续影响中国大陆中东部大部分地区， 其中内蒙古呼伦贝尔市16号早上出现了今年入冬以来最低气温，达零下 44.8 度。12月17号朝早6点，大陆中央气象台发布寒潮蓝色预警，显示内蒙古呼伦贝尔全市25个监测站出现低于零下40度的极寒天气，内蒙古根河市最低气温首次突破零下40度，最低气温是该市乌力库马达零下 44.8 度。呼伦贝尔网民留言说，每日朝早出门道路试验，赚啲钱真是不容易啊。今日零下17度已经冻到唔掂啦，再冻啲低过零下20度就要带护膝出门啦。另有其他地方网民说，喺南方嘅孩子好羡慕北方大雪飘飘。不过零下 44.8 度的极端天气令到我害怕了。中国天气网17号说，受冷空气影响，17号早上8点至18号晚间8点，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降温6至8度，其中安徽东南部、浙江等地降温可达12度以上。东北地区寒意最重，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零下10度左右，青海、甘肃零下，京津冀、山西、山东等地最高气温在冰点附近，四川、贵州、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最高气温将创下后半年的新低。而河北北部、北京中部和西北部、辽宁中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降温12到14度，这些地区的部分地区伴随着6至8级阵风，局部地区9至10级。而18号朝早最低气温零度线位于浙江南部和四川盆地北部一带，内蒙古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山东半岛等地有4至5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在17号到19号大范围出现剧烈降温，局部地区降幅可达12度以上。预计17号新疆、北疆北部和南疆南部、吉林东部、西藏西部和东部、山东半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小雨。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